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可以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廖文华牧师。廖牧师是一位年轻有梦想的牧师，这位牧师本来就读法律系，应该要从事法律相关工作的，但是后来却念了神学院，并且在台北市的西门町成立了一个梦想之家青年中心，希望能带着一群让老师们头痛的问题学生，对人生失望迷惘的青少年一起勇敢追求梦想。为什么会有服侍这一群青少年的使命感呢？是哪一些因素孕育出廖文华牧师现在所执行的梦想呢？廖牧师自己的童年和成长过程又有哪些特殊的经历与这份梦想相关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进入廖文华牧师的生命故事。廖牧师你好。
嗨，娟瑜你好，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云彩飞扬啊。那刚刚我们介绍说廖牧师你目前正在做一些帮助青少年朋友的工作，是不是可以请你先介绍一下这个梦想之家呢？
梦想之家是2006年9月份成立在西门町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西门町是台湾年轻人聚集的地方是年轻的流行文化圣地，但是其实在里面也有很多帮派、毒品、色情、卖淫各式各样的问题在这个地方。那在周边的这个万华区是有比较多在社会经济上面比较弱势的族群，那很多的孩子他们因为家庭经济的缘故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他们很容易流落在街头，那么就很容易被帮派吸收或是学坏，所以我们就希望说能够给他们一个像家的温暖，因为在这个地方很多破碎的家庭或者是经济比较困难的家庭，怎么样给他们家的温暖，然后让他们接受好的教育，让他们能够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嗯，所以也就是说依照您的观察，来到梦想之家的这些孩子们大部分就是因为家庭的因素或者是经济因素导致他们成为一个比较问题的青少年吗？
对，的确当孩子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是非常需要家庭的温暖，那如果他们的家庭是比较破碎的、比较不完整的，或者是说因为父母亲需要长时间的工作来谋生，那么他们常常都会比较被疏忽，当他们比较疏忽的时候，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得到这些关爱，那或者是说父母亲没有办法督促他们，也没有经济能力送他们去补习，他们在学业上面就比较容易落掉了，跟不上，那他们在学业上面没有成就感，就很容易从其他地方去找成就感。那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从各个方面去帮助这个区域的孩子，不管是功课的啊、才艺的啊、品格方面的，或是关怀他们，或是实际上面的资源的援助，来帮助这些孩子。那从06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每个礼拜有超过400个孩子在这个地方。
嗯，所以这些青少年他们比较偏差的行为模式可能会有哪些呢？
哦，其实现在在台湾的青少年问题是蛮严重的，比较轻的就是说他们对求学失去兴趣，对学校失去兴趣，他们就很容易 drop out 中辍而离开学校。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们很可能会进到帮派 现在在国中的时候就会开始有这种类帮派的团体，特别是我们那个区的孩子，有些他们去跳阵头啊，跳八家将，那这样子他们几乎已经是像是走入帮派的第一步。那因为现在的毒品是非常容易取得的，所以很多的孩子在中学的时候就会开始接触到毒品。现在的毒品问题在国中的校园里面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很多的孩子会接触到毒品啊，当然就是像摇头丸这样子一个所谓软性的毒品，价格非常便宜，然后也很容易取得的。那因为毒品呢，就延伸到很多的问题，甚至会有孩子他们去卖淫、援助交际来换取毒品。当然帮派毒品是比较严重，卖淫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其实大部分的孩子在青少年阶段都会有一个叛逆期，他们会开始找不到方向，交到不好的朋友，跟家里面有冲突，这都是常会出现的现象。
嗯，那廖牧师，您自己过去成长经验有过跟他们类似的经验吗？为什么会特别想到要服侍这样的一群年轻人呢？
我自己在我国中的时候，我的确是有一段时间是有一点叛逆的，让家里面非常非常担心的，因为我的父亲是很严格的管教我。那当然我长大一点可以明白说他还是爱我，所以很像很多华人的父母亲就是非常严格管教，所以我从小的时候我功课只要稍微不好，我父亲就会打我那当然他希望我好我小时候不能反抗嘛。那我到我国中的时候，一方面我也在叛逆期了，二方面我父亲的方式很权威，那么这种很权威的方式对这个年轻人来说就会产生一种很想要反叛的心理。我的反叛呢，不敢对我的父亲怎么样，但是我的反叛就显现在我就彻底的放弃我这个人，就是说因为你这样要求我，就完全的放弃我自己。所以国中的时候我的成绩非常的糟糕，当时是升学主义的年代，所以是有这个能力分班，有 A 段班、 B 段班、 C 段班。那我的父亲用关系把我送进了 A 段班，可是我的成绩在 A 段班都是垫底的，所以每天都被打，然后打了之后我也不读书。当时那个模拟考成绩是我是考不上任何高中的，然后我也不交作业有很多很荒唐的事情，也不交作业，在学校里面跟别人打架，所以是训导处的常客。
对啊，那因为不读书就空出很多时间啊，所以你都在捣蛋吗？
我就是常常在外面闲晃，然后去打电动，现在是网咖，那以前有这种大型电动就是打这个大型电动，每天都要搞到很晚回家，然后不写作业。我记得当时真的老师对我非常头痛，当时的老师是很权威的，我在家里面附近很权威，学校里面老师也很权威。我记得我曾经有过一次经验了，就是说我都不写作业，老师叫我在上挂一个牌子，就是说我要交作业，然后跪在女生班的门口。
哎呦
然后好惨，但是其实是这样子，我仍然不交作业然后我就会做一些很调皮捣蛋的事情，因为我父亲常常打我嘛，那我也就开始打同学来宣泄我的怒气。那我个子很小，我到国中二年级的时候我还长148公分。
嗯，
你就知道我的个子很小很小。有人说这个矮子脾气不好，就是我的脾气真的是不好。那我打别人的时候我也很有创意。我记得有一次我拿垃圾桶罩在一个学生的身上，就把整个垃圾倒在他身上，然后拿扫把打他。对，所以我当时就是这样子啦。说坏呢也不是坏，但是我就是不想读书，放弃我自己。
那因为小时候你功课应该还不错吧，小学的阶段。
是我小学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是班上的第一名、第二名，然后我是校长奖毕业，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班上的班长，所以应该是还可以。
那校长奖毕业又当班长又常被打，到底是什么原因？而且爸爸会怎么样处罚你呢？
我的父亲他是很求好心切的人，我想很多父亲也是这样子，就是说他永远觉得不能够赞美孩子，不然孩子会骄傲。所以如果你考第二名的时候他会打你，因为你没有考第一名，你考第一名的时候他会打你，因为你没有考满分。然后如果你考第一名又考满分，他就说你的班上是不好的班。如果你拿了全校的，他就说因为你学校是一个小学校。那我的父亲从小就譬如说我写字他觉得不好看，他就把整个作业本撕烂，然后他会打我。那他打我的时候他情绪会失控，可能本来是他只是为这件事情打，打一打他就会失控，失控了之后他就会用一些很有创意的方法打我。譬如说一般人可能用皮带啦这个衣架啦、拖鞋啦那我父亲呢，他生气的时候他可能会拿椅子打我。到现在为止我的手还有一个手指头是有一点点，现在只有鲸鱼可以看得到，好像是你可以看到我的手有一根手指头是变形的。
无名指跟尾指之间。
对，因为当时我挡我的父亲砸下了椅子，我的手就变形扭曲，但是到长大也都是这个样子。那 有几次邻居甚至就报警了，也请了社工来。但是当我长大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就是说他不是很好的情绪控制者，他也用了很权威的方式在对我，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我的父亲他还是很爱我。但是当时我是不会明白的，我只是觉得很生气。以前我都不敢告诉别人，我长大之后有时候告诉别人说，我当时想我长大最大的梦想就是我要遗弃我爸爸就是 我长大之后我要遗弃我爸爸，我再也不要跟我的这个爸爸互动。
那在您的成长过程当中，爸爸这么严厉，那妈妈扮演的角色呢？
我的妈妈是一个非常有传统美德的妈妈啊，就是说她每次让我爸爸打得我整个脚都是伤痕的时候，我的妈妈就是会为我擦药。我的妈妈是我从小到大内心里面最大的安慰。
她应该是心疼在心里，可是又知道说要敬重自己的丈夫。
是。
那么刚刚廖牧师说，小时候你会想说长大之后要遗弃你的父亲，但是那个时候你就是没有地方可以逃离啊，所以你怎么过日子呢？
在小学的时候真的觉得无处可逃，那国中的时候已经到了青少年的阶段，就开始觉得说好，那我就不要回家，我能够混到多晚就混到多晚，然后不交作业，闹事，欺负同学啊。但是一切的转捩点是我国中三年级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我小学国中都是跟我在一起，跟我同个学校，他看我，他觉得我其实是一个很乖的孩子，然后我其实我的本性是不坏，只是我的父亲是太严格了一点，所以他就邀请我去教会。那我是在国中三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去教会，当然我在教会也摆出一个很奇怪的姿态，就是说别人关心我，那我就讲话常常会带刺去刺伤别人啊。可是的确我在教会里面感受到爱，感受到温暖，而那个改变了我。我还记得那个是一个在中和，在一个旧公寓里面的小小的教会，那个教会只有30个人，而且我朋友邀我去他们的青年团契，他邀我去的时候那个青年团契就倍增，因为那个青年团契只有他一个人，所以当他邀我去的时候就有2个人就倍增。那我去的那个地方，我就开始找到我自己生活的目标，生命的意义，因为我发现说我是被爱，我是被关心的他们都很爱我，而且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姐姐，她就鼓励我说，诶，文华你很聪明，你应该是可以读书的。那他鼓励我，我在进去教会大概3个月，我成绩就开始突飞猛进，我考高中的时候考上前3志愿的高中，跌破很多人的眼睛，因为我从一个完全考不上高中的孩子到考上前3志愿的高中在很短很短的时间里面，那只是因为我开始发现说我是被爱的，我是被关心的，我的生命是有意义的，这个带给我很大的帮助。那我想这个也是启发了我后来开始梦想之家，就是说如果你在很早的阶段里面去关心一个孩子，如果你弥补他那个渴望爱，内心里面对爱的渴望，如果你像是他的爸爸，像是他的哥哥姐姐一样去爱护他，你去鼓励他，那他的人生会完完全全的转变。
那虽然你说学业突飞猛进让很多人跌破眼镜，不过也落实了你读 A 段班的这个事实所以当时老师同学看到你这样子的一个突飞猛进，反应是什么呢？
我真的记得我回去学校的时候，我的训导主任是很不可思议，因为我以前训导主任几乎每一天他都要把我叫训导处罚站，然后捏我耳朵。那后来我考上成功高中之后，他是真的很惊讶，然后我记得回去的时候他是拍拍我的肩膀，然后跟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考上高中，然后你要加油，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所以你国三接触教会之后，那后来是什么时候受洗的呢？
我也是在国三的时候受洗，我记得是在浴缸里面受洗的，因为我说那个去的是一个小教会，在家庭的小教会，在浴缸里面受洗的。其实信主这个过程我已经记不得 我是哪一天受洗，但是我只记得是有一天我一直挑战那个姐姐，然后我就挑战她，我说为什么你都对我这么有爱心，因为我知道她关心我对她没有任何好处，而且我的态度是很叛逆的啊，是很讨厌的，套句我们现在台湾在讲的叫做小屁孩哦，这种很调皮捣蛋好自以为是的孩子这样子。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讲，我说为什么你都这么快乐，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我记得他回答我就是说因为我里面有耶稣的爱，他什么都没有要做。然后那一天晚上我自己回到我的家里面，晚上睡觉前我就跪在我的床前，我就说上帝，如果你是真的，我想要那种快乐，我也想要有耶稣的爱，我想要感受到那个爱。那我觉得也许在那天晚上之后我的人生就慢慢慢慢的改变。当我那天晚上祷告完之后，我觉得第一个我感觉到说我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所以我的生命是有目标，我是可以读书的，然后所以那天我就开始读书。第二个是现在很容易发现，就是我如果找出照片来，在我国中三年级以前的照片都是没有笑容的，很酷，然后面无表情的，然后到我国中三年级之后，我的脸上都是笑得很开心的，我就再也没有装酷了。那我想至少有一件事情改变，就是我在那之前跟在那之后，我的个性以前是很阴暗的，然后常常有很负面的想法，曾经想要自杀过，但在那个之后我是很开朗，很喜欢交朋友，然后朋友都说我是一个很喜欢开玩笑的人，这个是在我生命当中一个非常明显巨大的改变。
您刚刚说过去曾经走到想要结束生命的一个地步，那个时候的情景你可以再回忆一下吗？
当然以前我常常觉得说我父亲这样管教我，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我的父亲呢到最后他打我也没有用嘛，然后他就用各种方法，他会用台语骂我说你这个人啊，长得这样瘦瘦小小的，你连到工厂做工都没有人要。那我的父亲他的工作的关系，他会接触到很多建筑工人，有一次他就为了要告诉我说你要认真读书，不然你真的是没有前途，他就要我背50公斤的水泥，你知道那个一包水泥我大家都不能忘记，一包50公斤，那我一个不到150公分的小男孩，我怎么搬得动这个水泥呢？那个水泥压在我的身上，我要从一楼搬到二楼我都走不动，但是即使是这样子我还是不想要读书，我还是自我放弃。那我就常常有这种念头，就说我想要死掉。我记得我真正付诸行动的一次是我走到药房里面去问，听人家说收集很多安眠药，吃了之后就会死掉，那我就开始去不同的药房问。我问了两间药房，的确我有买到安眠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卖给我，我只是个中学生啊。但是有一间药房我去问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你要这干嘛。我觉得可能是他洞察了我到底要做什么，他就说你要这干嘛啊？他看着我的眼神，然后我就突然不能够回话，我就逃走，然后再也就没有这个念头。所以我曾经有想要放弃我自己生命的想法，可在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就觉得生命每一天都很快乐，都很开心。在那个之前，我跟我的父亲关系是非常非常差，我跟我父亲不会讲话。那可是现在啊，我跟我父亲可以开玩笑，我们可以聊天，我们可以一起爬山跟打球。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爬山打羽毛球，然后我就突然之间看着我爸爸说：“爸，你记得你以前这样打我吗？”然后我爸愣了一下，他看着我，就说了一句：“有吗？”他装傻说了一句有吗，然后他就再也没有讲话了。那天我觉得我的心就已经得到一个很大的释放跟很大的安慰，因为我知道对华人的父母亲来说，你要他说对不起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可是那天他看着我说有吗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已经觉得这一切的事情就已经完全过去。如果没有上帝，我真的想不到我的人生会是怎么样，我想不到我会接受好的教育，我想不到我会是一个开朗的人，我想不到我可以跟我的父亲还是可以是朋友。然后当我得了奖，在行政院行政院长颁奖给我的时候，拍照拍最多的就是我的父亲，他很以他的儿子为荣。那我觉得上帝在我生命中做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
是啊，因为关系的修复这是一件需要慢慢慢慢来的事情，
是，
所以一直到你们可以打球可以一起爬山之前，你一定也做了很多的功夫啊。
是，
所以在您国中受洗之后，你觉得在父子的关系上面，你刚开始你是怎么做让这个关系慢慢的可以走到这样的美好呢？
其实我受洗了之后，我们的关系真的不是立刻一瞬间改变，你知道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动工，但是不是一瞬间。我的父亲先看到了我的功课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没有办法否认我这个功课的改变，但是我是家里面第一个基督徒，他还是很反对我的信仰。 那高中开始我就很喜欢读圣经，还常跑教会。那么有一天我回到家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我的房间地板上面有一本被烧掉的圣经，烧掉只剩下那个皮放在地上，他就已经告诉我说他不喜欢教会。如果是以前呢，我就一定会跟我的父亲冲突。可是我觉得信了主之后，主真的是在我很多的个性上面去改变我，调整我。那我就找一个机会，我就跟我的父亲说，爸，每一个高中生都会有很多他们喜欢玩的事情，那我呢有一样东西会让我的心情变好。他说是什么？我说去教会。我说爸，因为我每一个礼拜我这样读书，我需要有一天你让我去教会，我在里面唱诗歌，然后看看圣经，我的心情就会变好，我就会放松，我就有力量读书。我没有跟他谈太多很深的信仰，但是我觉得上帝让我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让那个不相信上帝的人可以明白。你知道那个有多大的改变吗？大概到我高中的后来，我的父亲会开车载我去教会。
哇，好大的转变耶。
对对，就是说我的父亲他就是有接受我成为基督徒这件事情。那一开始是有很大的冲突，可是我觉得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改变，也许不是改变环境，是改变我们的心。
嗯，
因为我们不再愤怒，我们不再充满怨恨，我们去饶恕他，我们就有一个比较温柔的心去思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对，
如果是以前我没有认识耶稣，我就是跟我父亲冷战或是吵架。但是当我信了主之后，我觉得我的父亲还是没有改变，他还是他，他还是这么的硬，他还是这么的权威，但是我可以用一个很温柔的态度去面对他。我记得有一次我父亲在跟我很大冲突的时候骂我，我知道他大概就快要失控了。也是上帝在我里面就突然有个想法，我就突然看着他，我突然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想法，就是说对他微笑，然后我说爸来抱抱。然后他是在骂我，然后我就说来抱抱，我就伸出我的手抱抱他，那他突然就柔软了，就很不自然的轻轻的抱了我一下这样子，那就没有吵架了。所以我想主最大的改变都会是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看事情的角度，改变我们面对处理一个事情的方法。到今天为止，如果你看到我跟我的父亲母亲，你就会觉得说很难想象我们是在一个权威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因为我会牵他们的手，会搭他们的肩。我觉得我们总是要有人先去付出第一步，而我们身为基督徒，神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爱，让我们能够去付出第一步。
嗯，那就如同廖牧师所说的，付出爱是第一步，但是亲子关系的修复当中应该还有很多要努力的。
是，
比方说可能要经历一个真心原谅的过程，或者更不可思议的，有一天你会对权威的父亲说出我爱你这样的话。
啊，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真的是花了很多年。我觉得如果你信了主之后你没有办法马上原谅一个人，那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是一个过程，你要让上帝有一个时间在你生命当中做那个复健的工作。不需要开始一次就 push 自己说我要对我父亲说我爱你啊，因为这个可能会给你自己造成更深的伤害。但最开始的一步就是原谅，然后是做朋友，可以有互动，建立友谊，然后在那个友谊里面你才会说出我爱你。但是当然其实心的最深处，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是我们早就一直是爱我们父亲的，或是我一直爱我们的家人的，他会伤害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爱他。如果我们在路上看到一个陌生人骂我们说你是笨蛋，我们根本不会受伤，我们只会觉得今天怎么遇到一个疯子。但是因为我很爱我的父亲，他在我心中的地位是这么的重要，所以他对我所说的话，他对我所做的事都会伤害到我的心，所以我心中一直是爱他的，只是我没有办法表达。我记得我真正完完全全开始原谅我的父亲是在我参加一次教会的营会，那个时候我也许是高三或大一。然后我们的牧师分享一个事情，就是说你现在呢用力的握紧拳头，现在你想象那个你最生气最不能原谅的人，你现在就抓着他，然后我就用力的握紧我的拳头，当然我心中知道我握的是谁，我知道在我这个拳头里面是谁，然后直到我感觉到很痛，因为我的指甲已经深深的陷入我的这个手掌里面。他说你的感觉是什么？当然我的感觉是痛，非常痛非常痛，我握得越紧我越痛。牧师在台上就说，你现在你试着放手，把它交给主，你放手不是等于他所做的都是对的，但是你不放手只有你自己感觉到很痛，还有一点都不会感觉到，对吗？但是你放手啊，你自己得到真正的自由，因为在我们在愤怒不饶恕里面，其实我们自己是最不自由的。所以我就开始放手，从那一刻开始我真的觉得我得到释放，我得到自由。 那也只有当你原谅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去跟他说话，跟他建立友谊，你才有可能有一天鼓起勇气说出你内心里面最真实也最深的那个渴望，就是我爱你。那个我爱你不是后来才产生的，其实一直都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力量去表达。我爱你当然是需要刻意这么去做的。我常常跟年轻人说，在爱情里面的我爱你，你去喜欢一个人，你去追求一个人，你说我爱你，一定也是刻意的吧？一定也是你想到一个很好的时机，你安排了一个花前月下，一个非常浪漫的时刻，然后很真诚的拿出你送他的礼物和卡片，对他说我爱你。同样的，对我们的父母亲来说，或是对我们一个我们很想要修复关系的人来说，何尝不是如此？我们也是需要很刻意的去说出这个话。我在接触上千个孩子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些被伤害的经验，也许被他的父母，也许被他的朋友，也许被一段感情，也许被一个老师。那我们在梦想之家里面常会做这样的操练，我常常告诉孩子们说，你要主动去对你的家人表达爱有些时候我讲完之后，我就会说，好，现在来，大家都留着，现在大家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我们现在一起传一封简讯告诉爸爸妈妈我爱你。然后传完了之后呢，突然之间我们那个电话就开始响起来，有些爸爸就说，你今天怎么了，你今天怎么了。然后有一些他们已经跟父母亲冷战很久的父母亲，很快就回跟他说，孩子我也爱你。
嗯，
有些时候我们华人是这样，我们两方都僵在那边，爸爸在等孩子说，孩子在等爸爸说。那我觉得我们信主的人，神给我们一个勇气，也不是多大的勇气，一个小小的勇气，就是我们先说。
嗯，
我相信我们所撒出去的种子都会长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出来，只是一句简单的我爱你。所以如果你听完这个广播，我觉得你能够做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立刻的跟你的爸爸妈妈，或是跟一个你很想要跟他修复关系的朋友，一个你在乎的人，跟他说我爱你，然后我相信你会从他那里收到很好的回应。
今天我要遇见你。 的生命不再停留。诚实面对自己，接受释放与更新，从破碎到自由，经历医治和真平安，冒险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廖文华牧师。廖牧师他同时是梦想之家青年中心的理事长。前面他已经跟我们分享了梦想之家选择在台北市存在着各种社会问题相对严重的万华区来设立，成立的目的是希望让弱势家庭或者是家庭关系破碎或者父母必须长时间工作没有时间陪孩子的这些青少年，给他们一个家的感觉，让这些青少年在梦想之家被爱被接纳，并且借由提升他们课业能力品格教育等方式，让青少年孩子们拥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会有这样的使命感是因为廖牧师也曾经有一段完全自我放弃的岁月，因着父亲极严厉的管教体罚，廖牧师到了国中还是无力反抗，因此他就选择了一条自我放弃的道路，对课业漠不关心，常打电动，尽量晚回家，同时也会使用暴力欺负同学，因此他成了学校训导处的常客。然而不论老师或是父亲使用什么样的方式，施加什么样的处罚，都无法让廖牧师好好的读书。一直到了国三那一年，一位基督徒同学带廖牧师到教会，一切才发生了变化。在教会中，当时的廖文华感受到爱、喜乐，也常常被鼓励。有一天晚上，廖牧师自己跪在床前，跟上帝求，他也要这样的爱。后来他受洗了，也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发愤图强。在短短几个月之间，从一个完全考不上高中的孩子拼上了很好的高中。认识耶稣之后，廖牧师的心也蒙上帝的改变，在面对严厉父亲的时候，他变得比较柔软，也有点幽默感，因此亲子关系就在往后的日子改善非常多。现在父子可以一起从事很多的活动。那么梦想之家的成立，除了跟廖牧师的成长背景有关之外，还有什么因素驱使他一定要执行这样帮助青少年的梦想呢？我们继续来聆听廖文华牧师的分享。廖牧师，您结束了高中的学业之后，大学你选读了法律系，当时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哦，因为我是一个蛮有正义感的人，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就是我在路上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是会第一个拨电话给警察的人。我想要读法律系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我想要当检察官，我想要打击犯罪。我是因为这么简单的原因去读法律，因为在我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流行这种法庭的戏，那我会看很多这样的影集或电影，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也希望能够进去。所以我们当时考联考可以填99个志愿，我只填了两个志愿，两个都是法律系，然后我就很顺利的去读法律，然后读法律研究所。 我自己倒是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一个牧师。
对啊，所以后来会去读神学院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在读完法律系之后呢，我自己在律师事务所里面上班，上班的时间不是很长，所以一边上班一边也半工半读，在读财经法律研究所。那我的人生的转变是在法律研究所读二年级的时候去做法律服务。那法律服务就是帮助一些基本上没有能力聘请律师的一些比较弱势的家庭，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看见很多孩子无处法网。那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们所犯的法都很简单，偷窃啊，伤害啊，接触毒品啊，这个法律很简单，你大概十分钟就可以他们解释完。可是我可能接下来五十分钟都在听他的妈妈在流泪诉苦。那我看着这些孩子的时候，我就在想，法律会帮助他们吗？我当时心中告诉我自己不会，因为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教育他们，是为了惩罚他们。不过惩罚到底有没有效？爸爸妈妈惩罚孩子真的有效吗？或者是法律惩罚这些人哦，可能更没有效果，因为呢，把他们关进到监狱或是一个感化机构里面，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跟一群这样子的孩子在一起，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们进去的时候会偷窃，他们出来之后就会抢劫了。他们进去的时候是摇头丸，出来之后他可能就会吸吸安非他命。所以我就在想，要怎么改变他们？关键的一步还是需要透过教育。可是我自己没有教育的背景，我也不是学心理咨商，也不是学社工的，而是我是个基督徒。那我可以做什么？我就想到，那我可以把我自己奉献给上帝，让我继续读神学院。这是我的人生因为去法律服务而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转折。我觉得教育才能够真正的帮助这些年轻人，也是因为我在这些年轻人身上看到我自己的影子。这些孩子都像是当年的我，如果给他们家的温暖那会怎么样？如果给他们梦想那会怎么样？如果陪在他们身旁鼓励他们启发他们那会怎么样？
所以虽然你念了法律的动机不是为了服务这些孩子，可是因为服务这些孩子，然后后来发现更有效的可能，或许你可以藉由基督信仰来帮助他们。
是，
所以你就去念了神学院。
是，
那在西门町成立这个梦想之家，因为接触到青少年可能家里背景比较复杂一点，
是，
所以您在服侍他们的时候安全上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有一位帮派的大哥，他的确曾经有邀请过我去跟他谈一谈。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他的确想要知道我到底在这些年轻人的生命当中做什么。不过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在社会上面，大多数人当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想要帮助这些最弱势的孩子，然后让他们能够接受好的教育，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他们可以翻转他们的人生，可以翻转他们的家庭，绝大多数人都是很支持的。我刚刚说那个帮派的大哥，他邀请我去，那当他了解我做什么时候，后来他捐款给我们。他捐款给我们，他还说如果将来我们办任何活动，如果人不够多，他下面也有人可以来参加。其实我想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一件事情，其实走偏的路是很辛苦的，孩子们没有接受到好的教育，或是他们加入到帮派过打打杀杀的生活是很辛苦的。我有一个孩子，他在中学的时候来到我们这里，他来的时候他本身也有吸毒，他也在帮派里面，他后来信了主之后成为我们的一个吉他老师。有一天晚上他接到一个电话就赶去医院，他的朋友以前跟他一样也在帮派里面，他也邀他来过梦想之家，来过两三次，他在一个械斗里面被砍了20几刀，他的脖子他的脚几乎被砍得残废了。然后他的爸爸在急诊室外面抓住我这个孩子衣领跟他说，你为什么不继续带他去梦想之家？因为他看到我们这个孩子他改变得很大啊，这个父亲他心疼他的孩子还在这个打打杀杀的生活里面，所以我想那个生活是很辛苦的。那么每一个人都希望他们孩子能走到一个不一样的道路上面。
那当您正面的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看起来危险的处境到最后当然也是迎刃而解了哈。
是是是，其实每个人都很照顾我们，包括孩子的家长也是很保护我们，在社区里面警察也很保护我们，我们的其中一个营运顾问是警察大学的系主任，所以我觉得我们还蛮安全的。
OK, 那您现在是结婚嘛，对不对？
是是。
所以你开始做梦想之家的服侍跟你们结婚的时间对照是怎么样的？那么太太对你做这方面服侍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OK, 这个故事是很特别的，我稍微讲一下背景啊。我从神学院毕业之后，然后我就在教会里面开始做青年的工作。 可是我内心里就有个很大的不满足。我的教会当时是在大安区，
嗯，
那大安区里面你知道是很好的环境，如果你在台北就知道大安区是文教区，所以爸爸妈妈都受很高的教育，然后孩子们家里面都衣食无缺，然后我就觉得我在跟一群无病呻吟的年轻人在一起，因为他们就是说哦，我人生没有意义啊，因为我父母亲叫我去补数学，我不喜欢数学，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啊，因为我爸爸妈妈叫我每天打电动只能打两小时，我说那个是很多诶、欸、他说不想，我只想要打电动，然后就觉得说哎呀，我怎么都是跟这群年轻人在一起，我就想我要去到更有需要的地方，那因此我就去了西门町，
嗯，
我就带着这些年轻人来西门町开拓。我想要到西门町开拓的时候，就有人就给我一个很小很小的空间，一个不到20平的小空间，我们就在里面开始。那时候我已经跟我太太结婚了啊，我太太是个护理师，在医院里面当护理人员。那梦想之家开始也没有经费嘛，我就开始自掏腰包。大概前两年，我把我所有在教会里面牧会的薪水全部都完完全全投入在梦想之家，所以前面两年多大概是没有拿钱回家的。啊，我觉得每一个男人的背后都是有一个很伟大的女人，那我的太太是非常伟大，就是说她支持我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总是有年轻人办活动然后不够钱，我就说好，那我来出啊，有孩子没有钱读书，那我就有时候会掏3000块5000块，就说你拿去买书，你要去吃饭，就是这样。一直到梦网之家成长到大概100多人的时候，我开始感觉到我再也养不起这个机构才开始去外面啊求，就是说外面才开始注意到我们，当时就有媒体有企业注意到我们在做的事情，那他们开始支持我们。
嗯，所以慢慢在经济上面就获得一些纾解哈。
是。
可是在这个阶段之前，太太这么无条件支持你的动力是哪里来的呢？
他就是支持我走上全职服侍的道路。虽然他不是一个全职的师母，可是这是他觉得他能够做最好的事情。有一次在一个特会里面一个牧师问说，你愿意把你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上帝吗？那当时我的太太他讲他有什么东西可以献，因为我们两个并不富有。然后当时他就想到文化，他就想到我，他就流泪就说，上帝，我把我的先生献给你，我想是因为这样子他可以支持我。
嗯，好伟大的太太哈，所以可不可以再谈一谈太太对你的一些影响呢？
我觉得真的对每一个人来说，婚姻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常教导我们说，我们需要为婚姻来祷告。我跟我的太太交往了7年，谈恋爱7年，我们才结婚。结了婚之后呢，她常常开导我，因为她是来自于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她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那我有很多时候是一个很压抑的人，从小到大我就习惯了把事情都往我自己的肚里面藏。那我觉得他是上帝派到我生命当中的一个天使，他可以听我说。有一次他对我说的话影响我很大，他说，你的父亲从小到大他都没有爱过你吗？哦，虽然我已经完全原谅我父亲，跟我父亲做朋友，但是不等于我们当中没有冲突啊。我的爸爸有的时候自己帮我想很多特别的 idea， 做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啊。譬如说有一次我出国回来的时候呢，发现我的墙壁有一个洞，他觉得我的房间需要一个阳台，就把我的墙壁打了一个洞，他没有跟我商量。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我们刚结婚第一年第二年，我们还跟我爸爸住在一起，但我回来的时候我的墙壁就打了一个很大的洞，然后他就做了一个阳台出去，他说，怎么样，我送你一个阳台不错吧他觉得这是送我，可是我就觉得好生气，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出国的时候你会在我的房间上打一个洞呢？那我还是会跟他有这样的小小的冲突啦。那我太太就跟我说，你想想看哦，你从小到大你父亲都没有爱过你吗？我就很认真的回想，我想在我幼稚园的时候，在我小学前面可能一二年级的时候，我的父亲是非常爱我的，我可以想得到我父亲有抱我，我可以想得到我父亲有买玩具给我，
嗯。
然后我的太太就说了一句话，说，会不会你的爸爸也是在某一个年纪之后就没有感受到父爱，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爱你。那有一次我就在跟我爸爸闲聊的时候，我就问他说，爸，你小时候有感觉过阿公很爱你吗？他说有啊。大概在我很小的时候，幼稚园啊小学，爷爷都会睡觉的时候就会用双脚夹住爸爸帮他取暖。突然之间我心中得到释怀，他问我说，你问这干嘛？我说没有，上帝透过我太太对我讲话，
嗯，
就说我的父亲这样做是因为他不懂得怎么样当爸爸，因为他也在一个伤害里面，在某一个年纪之后，我的爷爷就开始很严格的要求他，
嗯，
所以他不知道怎么样子爱我。那我太太常会这样子给我一些很睿智的话语。
嗯，那你的爸爸毕竟小时候很严厉，那你们那时候刚结婚的时候选择跟爸爸同住是不是？
是啊，这个也是我太太的决定，就是说他觉得我跟我的爸爸正在关系越来越好，他觉得说 我们应该刻意的选择跟爸爸住两年，让爸爸感觉到天伦之乐，然后感觉到我们都陪在他旁边啊，所以他是非常爱我的父亲的。
真的，太太很了不起哈。那接下来就是你们结婚之后，可能你要跟太太有做家庭计划嘛？要不要生小孩这件事情的讨论？你过去的成长经验对生小孩这件事情的决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刚说我跟我太太谈恋爱七年，然后结婚，结婚了大概四年，我们都没有孩子。那身旁的问我们为什么？其实是我从交往的第一年，我就跟我太太说，我很爱你，但是如果你想要孩子，你应该不要跟我交往。
嗯，
每一年我都这样跟他讲，然后他就想说，奇怪，你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子啊？你为什么这么讨厌小孩子？然后他就想各种方法让我来接触孩子，譬如说，他就会让我抱他的侄女，但是每次我抱他侄女的时候，他侄女不是在我的胸口吐奶，就是会在我的这个怀中尿尿，然后我就更讨厌孩子。有一次他就跟我说，文华，你跟我讲，你到底为什么不要孩子？我说，第一个，生孩子很花钱。我说如果不花这个钱呢，我们就可以每一年我们都可以出国，我们想去哪里玩就玩，好，我们不用花钱在孩子身上。第二个，如果孩子啊不孝顺，我们会难过。
嗯，
孩子如果有残缺，我们会难过。然后呢，孩子将来被别人欺负，我们会难过。孩子欺负别人，我们会难过。所以呢，我们不要孩子吧。而且我就跟他讲说，你看哦，如果有孩子，这样岂不就分掉我对你的爱了吗？好，其实我讲的话是相反的，因为我不希望这个孩子分掉他对我的爱。我就这样讲。可是其实我自己好像也没办法完全 figure out， 我搞不清楚我到底为什么会这么不喜欢孩子。可是我知道一件事，就是我常常会在半夜中惊醒，然后惊醒的时候都是同一个梦境，我就会心跳很快，我就会喘气，然后心跳蹦蹦蹦蹦这样子。就是我梦到我小时候被我的父亲打，我躺在地上，然后我就从床上坐起来，没办法再进入睡眠。我都会做这个梦。其实当时我已经是个牧师了，
嗯，
然后我就越来越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意识里面已经原谅了我的父亲，而且跟他已经很好的互动，可是我人很深层很深层的里面可能有一个恐惧，在那个恐惧里面有一些谎言在我的里面。我可能告诉我自己，我如果当了爸爸，我会像我的父亲一样是个非常严厉的父亲，我会像我的父亲这样子严厉的管教我的孩子，会打他，所以我想我干脆不要做爸爸，就是这样子。但我虽然已经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它嘛。
嗯，
也是有一天呢，我在做梦想之家的时候，孩子们在篮球比赛，然后就是很开心，他笑得很开心很开心，突然间上帝就在耳边讲话。我很少有这种经验，但是那一天我真的清楚听到一个声音，因为我身旁都围绕的人，然后我们在聊天开玩笑，突然间上帝就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你看，你是个好爸爸，你很爱他们。然后我突然之间我就开始哭了，我就开始哭。他说，你看，你是个好爸爸。因为这些孩子都是家庭很破碎或是很贫穷的，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打球玩得很开心。他说，你是个好爸爸，你很爱他们。然后旁边看到我在哭，他们就想，华哥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说没事，但是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就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然后我就坐计程车回家。回家的时候，我太太在厨房里面做饭，她听到开门的声音，她就说，你怎么了？你怎么提早回来了？他知道我应该这时候不会回来。我就说，翠芬，我太太的名字，我翠芬，我准备好了。我说，准备好什么？我说，我准备好当爸爸。
嗯，就是这个信心完全被建立起来了哦。
是，
知道自己可以成为一位好父亲。所以现在孩子多大了？
现在孩子再过几天他就满四岁了。
嗯，那他曾经在你的肩膀上吐过奶吗？
当然很多，但是很开心。而且娟宇你知道吗，在我有这个孩子之后，你知道有一个比我更疼他的，就是我的爸爸。我的爸爸呢，他要求我每一个礼拜要一天让他睡在我爸妈的中间。
嗯，
然后我爸爸非常疼他，我爸爸会好像当马给他骑，然后抱他。我就是在这个孩子身上看见我父亲的父爱。
嗯，
我就想上帝对我真的很好，如果没有上帝，我这辈子都不知道我是可以读书的人，我可以接受好的教育。如果不是上帝，我跟我的父亲没有和好的一天。如果不是上帝，我没有办法起来做这些事情。如果不是上帝，我不会拥有我自己的孩子。但是因为上帝，我敢跨出我生命当中最恐惧的事情，拥有孩子。而在我拥有孩子之后，我又看见我父亲极大的父爱。
嗯，所以从生命的各个面向来看，您信仰上帝之后，其实你真的是大丰收。
那我想我还可以分享一个，我生命当中我还有一个遗憾。
嗯，
是我很想要出国读书。
嗯，
但是我的家里面经济其实不许可我可以出国读书。我大学要毕业的时候，我的朋友们在一起准备要去考试，考托福，要到美国去读书，我也跟他们一起准备。可是我的妈妈有一天就走进我的书房里面跟我说，文华，家里面没有钱让你出国读书，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读书，那么我们会愿意把这个房子拿去抵押让你能够出国读书。我说，妈，不用了，我在台湾读研究所就可以了。
嗯，
我也用不错的成绩进到研究所里面，但是每一次我坐在书房里面，我看见在书柜上的那些准备出国的书，我都会哭，我都会难过。当年跟我一起准备考试的那些人，有些已经回来台湾的大学法律系里面教书，我常常想，我的成绩跟他们差不多，我也跟他们一样努力，也许我回来我也是可以当大学教授。那我在开始做梦想之家的时候，我开始得到一个奖学金，在08年的时候得到一个奖学金，09年我有机会到英国的剑桥大学去读书。
嗯，
这个是我即使是我成绩最好的时候，我也不用想我可以申请得到的机会，可以到英国剑桥大学读书。我的成绩或者我的经济都不可能可以负担这些东西。我很开心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几乎圆满了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遗憾。
所以上帝还赏赐这样出国留学的恩典，圆满了超乎你所求所想的梦想。
是。
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廖牧师是不是也可以对一些生命中有困难或者是挣扎的青少年们说一些鼓励的话。
我要鼓励每一个年轻人，就是说我们生命当中也许都有遗憾跟伤痛，可是上帝可以满足你生命当中的遗憾，上帝可以医治你生命当中的伤痛。只要我们的眼睛不是一直看着我们的伤痛，如果我们的眼睛开始看上帝，如果我们开始仰望耶稣，就不在黑暗里走。我们都知道海伦凯勒是又盲又聋的人，可是海伦凯勒却成为第一个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女孩子，她可以这样接受教育，而且鼓舞了许许多多的人。海伦凯勒说过一句名言，如果你的脸一直面向阳光，阴影就会在你的背后。
嗯，
所以我要鼓励每一个年轻人，我们生命当中都会有伤痛跟遗憾，可是让我们的脸面向阳光，让我们一直仰望的主耶稣，他是世上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有的阴影都会被我们抛诸在脑后。
嗯，谢谢廖牧师最后用海伦凯勒的名言来鼓励我们，并且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永远的光。那今天非常谢谢廖牧师来到云彩飞扬，谢谢您。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廖文华牧师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些省思。我们听到了廖牧师从一个承受着很多体罚，到了国中对自己完全放弃的生命，走到了现在一个各方面满足丰富的生命，这真是何等奇妙的恩典。让我们回顾一下廖文华牧师生命的翻转是如何发生的。记得廖牧师跟大家分享到，当他国中三年级到了教会，教会的姐姐无条件的爱他的时候，他起先话中带刺的挑战姐姐，为什么要这样对他？姐姐回答让他记忆犹新。姐姐说，因为我有耶稣的爱。因此廖牧师心有所感的，他自己跟上帝求这一份爱。在圣经约翰一书4:7说，爱是从神而来，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4:16也明确地说，神就是爱，因此完全的爱是从上帝而来的。亲爱的朋友，当生命中有了爱，我们的人生将会像廖牧师一样， 变得有目标，可以从灰暗走向光明，也可以变得柔软，处处享有与人和好的关系。而当我们的眼光态度被上帝改变之后，上帝要倾倒的祝福是多而又多的。因此捐于深远收音机旁的您，都有耶稣的爱进入您的生命，并赐给你丰盛的生命。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廖文华牧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施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戏谷生命和灵粮堂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捐余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